那么他还有说他有这种例子，比如他举的十几种例子啊，他说我们要讲这个磁力，啊，他比如说他说越王勾践，他有一段文字不知道哪本书的，我们这样一下没记下。他说越王勾践，他那时候不是就是卧薪尝胆要复国嘛，是吧？他决意不孤，就是说我判断官司的时候我犯错误了，就拿了宝剑割自己大腿一下。血流下来了，流到脚上，他表示他改错啊，我惩罚自我惩罚，那么这样实际上也是收买民心。他说“血流自主，以自伐也”，然后后面跟了一句“而战打仗，战武士必其死”，这几句话是“而战争的战，武士啊，我们讲武士，必是必然的必，其死”。这个字呢，实际上这句后来那个王连生就讲，他这句话有问题的。他说战武士什么意思啊？很难理解，就是讲不通。但是我可以说，在《淮南子》里面，战武通常就是一个战士的一个意思，理解的词义。他说我推测有人在抄这个书的时候，战武他不懂。那么觉得战武后面加个士字，武士比较讲的啊，这个一话的意思就是这些战士们以后上战场必定要以死来效忠啊，因为我们的国主啊国王对我们这么好，对自己那国王对自己这么苛刻是吧？一犯错误要把自己惩罚，用血刀来割自己割出血来，那么我们战士还有什么舍不得捐躯的？他说，所以这个呢，他是根据《淮南子》里面举出来。所以他讲这一个讲磁力，这个呢，我们以后会跟大家讲。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地方，就说前面讲的，后面呢，王念孙他王隐之他就讲了，他说写官者务，这个欠功就是我们讲克功是吧？这一半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唐宋人，我们讲宋本书不知声音文字改经，这是我们可以改的，这些我们有把握改的。是吧？不可改的是什么呢？他说，秦朝到汉初，经师无卓博，卓博意志博矣，意志博矣。上次我有一带来那一大册，这个啊，意志表，对吧？一体之表就是不能择一，你没有办法判断啊。历史上我们说过，秦始皇统一文字，即使是统一文字，各地流传的文字还是有那个。不断，我们讲西拼十经，一次一次，所以国家有一个叫语改语文什么，国家语文什么工作委员会、语委会，就是做这个工作啊，那是一个部级单位。第二个，他说假借之法，假借之法其实不规范的字，我们讲错别。那十之八可求，有把握；十之一二不可求，这类假借是不要改。可求的话，我们比如说，在这个《汉书》里面，《颜氏古说》某字通某，这种我们大家都熟悉了，是吧？女通儒，是吧？早通早这些，还不可求的，这里我们不要改，宁可保留下来，啊，不可能。还有我们讲那个克公子无啊，群书无作证，不可改。那么这里讲到一个类书的问题，我们讲王氏父子呢成就很大，是吧？音韵学方面的这个。成就也非常非常深刻，也是当时世人无可企及。但是他们用书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就是比较多的用了类书，啊，类书当时比较流行的。那么后来呢，就有学者说你用类书呢有点问题。比如说像刘文典就讲了类书，关于类书，他在《三余札记》里面专门讲过。他说为什么呢？他说类书有一个特点。唐代比如说唐人编过艺文类聚，宋人再编其他的类书，什么太平以来，他不会从头来，他在你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所以他说有些唐会四民乐令改成四人乐令啊，他也会，宋人也会照样延伸下来。那不要讲你的一些错误，他说类书呢实际上有时候是有错误的啊。类书呢，你用类书的好处就是说你找旁证比较容易，这是个特点。那么这里呢，我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我们今天用电子方法来检索，电子方法检索呢，好处就是说我非常容易旁征博引。但是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两点，这严耕望先生讲，史料上游和下游关系， 其实就跟刘文典批评的二王高邮二王用类书问题有相似之处，它有好处，有方便之处，有那个容易被类书误解的地方、误带的地方啊，这是一个。那么我请大家注意，我个人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对于关于宋代的这个地方，一个很小的、很细小，某人在某年做过什么官，有人就说，哎，遇害就有证明了，他要用遇害来驳斥我这个太宗实录和驳斥国史，就那个里面。你大家想一想，《遇害》是一部类书啊。我当然没有歧视的意思，但是我对他所说的，他说王彦霖也是宋人，你编《遇害》编那个也是宋人，我说此宋和那宋差200年呢，你怎么这么说呢？是吧？所以我说这个他这个我肯定是，我觉得是对于文献他的理解是啊。所以类书跟我们今天考证用这个电子考所有相类的问题。请大家注意，可能的话一定要找到源。同时也跟大家讲一句，就是我们写文章，方便的话用的是这个《四库全书》，但是我相信我们古籍所的同学用《四库全书》，如果最后用在很严肃的论文里面的话，一定会到图书馆去翻到它原书的，是吧？每年大家看一看啊，每年三四月间，博士生一个论文打印之前，古籍不最热闹，为什么？其实他们都是从他人的著作里面引的资料，或者是《四库全书》里面引的资料，但他不能直接这样，是吧？他都找原书，至少你要找《四库丛刊》吧，是吧？都在那忙这个，你们看有规律的，每年春天特别多，他都把他当时用的二手资料翻成一手资料去，你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或者把《四库全书》的书翻成是其他的，或者是什么好的课本是吧？现在上本就，所以这个类书的问题呢，我就讲到今天那个。二王父子呢，成就非常大，但是类书方面呢，后人有批评啊，这个批评呢，有它合理的地方啊，请大家注意。但是好处是他找书太方便了，他你看他经常你看《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怎么用有没有啊？那么其实像包括像《册府圆规》，《册府圆规》这个书其实也很烂的，后面说是说真宗去亲自鉴赏过，很那个，你就别的不要看，你他的户籍里面那一页里面《汉书》。什么啊？那一看他抄的有时候差好多呢。好，最后那我们介绍一个就是顾千里。顾千里这名字大家一定熟悉啊，顾广奇。刚才讲到段宜才跟他的一个辩论也是这样一个。他呢，我们讲黄丕烈的《四里居》的书啊，基本上都是他教。他呢可以用这样一个词，他呢连科举都不愿意考。啊，他那个钱大兴还考了科举了，是吧？做了官，他这个瘾也不过，他就爱喜欢这个，就真正喜欢，啊，日思误述更是一失啊，失是哉。那么他的关于教刊呢，他的成就很大，是吧？我们这儿有一些别人总结他出来，这些话呢，以不教教之，这个话不是玩弄游戏啊，绝对，它是一个我讲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到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不教教之呢，我不要改，不改动。我只是在旁边住出来，我不改动书。为什么？他在这个学问的这海里面游过，他知道这水多深，所以他不教教之。那么他后面讲得更详细，书必以不教教之，勿改易其本来面目。那本来不教之谓也，不是说我袖手旁观不看书是吧？不要改他的面目，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我知道他犯错误的原因了。那这当然，高人和低人、浅人啊，高人和妄人的也有区别，这叫教出来是吧？那么这个教也不要改啊，也就我们讲的出异同教，出什么教是吧？那么顾广奇呢，他有几句话，跟前面那个卢文绍有相同之处。他说广奇本人呢，他是由宋本而知，晋本之物。我知道宋本了，我知道宋以后在刻印流传过程中会出现一种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守名之物，或者那些思虑很浅的、那学识很浅的人的之物，是吧？晋本之物。但是我由看宋本而知宋本亦不能无谬。这也就是讲，我们不要宁宋，不要神话啊，不要一味崇拜。今天大家看到宋本的机会也很多，再造三本工程就是这样做的，是吧？也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啊。那么像现在我们看一点 这次我在场湖南省图碰到吕振宇，就是我们这朱老师一个博士，他看三种树，别人只给他看一种，还有两种就不给他看，也不是欺负他是个学生，而是说那树呢已经散了，没法再修补，很脆的。我看的康熙本还是让我看，但是我也很注意，就两个是捧过来的，也有点脆了。那么下面几句呢？他的心得是吧？我讲是，经史户哉的，我们要考其意，准古今通籍以子规文字啊，参累代声韵啊，以区别句逗。所以这个字，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刚才那个讲的那个，就是钱大新发现那个怨字，你不懂怨，在读训读那个训的时候是一个去声，你就会犯一些很奇怪的错误。我把个训字放过来读顺了。那么经史户哉呢？我要考其意啊。其实我们大家讲过，经的注文是帮助我们读经的一个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它解释，而是我们会发现当中有很多联系。那个专辑尚存者，正其同。哎，这个一句话，大白话。我当时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跟王家范先生讲，他说此书大家都看完了，就是看局部的东西了。局部的东西，他说里面好东西太多了，是吧？有周庄啊，什么东西啊？这是，所以我讲专辑尚存，啊，包括我们讲的还有合集，我讲刚才讲的是别集，那么旁中四部杂色九流，那我想没有像顾千里先生读的那么多书的话，他讲不出这些话来啊。这个杂色九流，含各种各样知识啊，都需要说啊。远隐者远，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是说其源，所以我们一个合格的或者叫正规的文献，这里对文献的来历一定要讲它的源，啊，你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或者不懂，你觉得很啰嗦，他怎么不厌其详在跟你讲那些非常细碎的一些细节、一些痕迹、一些蛛丝马迹？哎，请大家，蛛丝马迹就是福尔摩斯破案的一个依据啊。就是这样一个路径啊，以义者借彼，以定此啊。那么我讲清代的学者，我们介绍这些呢，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啊。这个呢是讲的最详细的，是这本最薄的一本先生写的这本书。那么最后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我有一年过年，那时候以前过年呢，总希望到书市去街上逛逛，买一本书也是个纪念。那时候有这本书啊，只有句逗啊，就是张元济先生的《教史随笔》，这个书非常好。后来我前几年发现又再版了，而且标点了，是吧？又标点了。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我是九几年啊，九十年初啊，九四年春节的时候买的。这个书呢，后来我看到这个书的来历啊，张元济他是原来考科举不是？得的很高的嘛，他是不是状元？但是那一科很前面的。上海师大有一个老师的父亲跟他是同科，那老师当然也是老先生，也过世了。他就讲到在30年代去拜访张先生，张先生跟他讲了，感叹他说现在各种各样书太多，他说我送你两本，他说我油印的小册子，也许对你读书有帮助。这个就是他韩奋楼百纳本24史的时候。用这个呢，我想大家从头到尾看，可能也没必要，可能也不一定有兴趣。我会以后会选几篇，选几篇给大家看。但这个序很好，序是他请傅增湘，傅增湘先生前面讲了，他说张先生这个自学很有新的一种气势，什么新的气势？他特别注重版本。他说我们湘也是四川有个姓张的先生，他说快80岁了。孜孜不倦，一直在治这个《史记》，很可惜，他忽略了版本，他花了好多精力，结果他临去世了，家人把他的材料总结拿出来，没有太多看刻的必要，没版的版本。那这一点呢，黄永年先生在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呢，他举了很多例子，他有两条例子直刺到我们古籍所的。你们他说当年整理《旧唐书》的时候。什么文人全本什么本没用好，那么他说是这个举的例子，所以那个以后我要跟大家一起再我们再来重温黄先生当年跟我上课讲的东西，因为当时我们这个 专门请黄先生上过版本课啊，上一个学期啊，这住在我们所里。那么这一篇呢，傅增湘的序可以看看，傅先生的序可以看看啊，后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啊，他这个序呢他就讲完全一种新的气象。版本选好了，我跟你们讲，就像我们写文章，你的选题选好了，那么应该说一半的成功在里面了。因为版本好的话，你很多后人的错误就不用再去重复在那个了，是吧？我讲过，现在有些学者他出书，为了显示他好像很宏富，出一卷就出一二百条教记，包括《四库全书》文渊各本，包括就那小绿本子的那个，那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作为版本依据的呀，是吧？就一些商务排印的，那个，所以讲这个傅先生的关于这个张元济先生的这个前面的《教师随笔》讲得非常好，他里面有一篇是讲到，有一部分讲到他当时拍底本选底本，其实就是一个版本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百纳本，哎，有一些人还不以为然，因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呢，在80年代曾经把浙江书局本出过个简可以有索引的简索本，那么有人觉得浙江书局本方便，居然还有人说好。那么我讲，如果说好，他肯定是讲错了，毫无疑问，从版本上一定是百纳本，对了。现在我们做这个24史教典，基本上就是用百纳本啊，这就是我们讲张元济先生。所以张先生从他的经历，他还进入新中国了，是吧？毛主席请他一起到天安门去，他基本上就是我们讲从前清到民国。那么他这一部著作呢，我觉得可以说是清代教刊学的一个总结，也可以带有某种意义上啊，带来一个总结的色彩啊。像陈元安先生，他应该是近代科学了啊。那么我们陈先生他的原典章教补，现在好像改名字了啊，叫什么教刊学术论是吧？教刊 C， 哎，就不叫那个了是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叫史会举例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书。那以后呢，我们会做专题，我们一起再来讨论。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日资录》卷18啊，教师张元济先生教师随笔。教师随笔呢，翻一翻看傅先生的序，然后呢，我说王颖之的读书杂志呢蛮好，如果说不看的话，请大家务必把管西华先生那本书里面关于二王父子教刊心得的归纳和整理，就是刚才讲一位就是徐州师范学院姓古的古德夫先生呢，他有一篇文章，那都可以，好吧？这些呢，请大家看一看这个书。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讲了，讲什么呢？就是讲如何发现书里面的问题啊，经验里面绝大部分是古人经验，也有个别的是就是在下如我这种个人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点点小小的问题。